那现在我们问，那块应许美地对以色列来讲是物质的一块地，那对我们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所以我们刚才说过，有的人去猜想到底这个迦南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么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读到约书亚记，你就知道是以色列人是过了约旦河就到了迦南。那么我们普通说过约旦河，在你很多的诗歌里面，这不是圣经里的，很多诗歌里面，你只要过约旦河，就表示呢，我们就表示我们到了人生到了终点了。现在呢，我们过了约旦河，我们就到了天上，就到了天堂了。所以有一度呢，大家认为说这个迦南地呢，应该指的天堂说的，那么也讲得很通啊。那么神，这个是我们应许的美地。所以什么时候呢？那就是我们一蒙了得救以后，那么我们就要往那块地去，那就是说天上的福乐、黄金街道等等这些来说的。不过呢，你如果在解经上，你会发现有一个困难。那个困难在哪里呢？就是说，如果这个迦南地是代表天堂的话，那么你怎么来领会约书亚记？因为约书亚记明明告诉我们，在迦南地有许多的征战，那么天堂不可能有征战的，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现在我们要明白什么是迦南地，我们就要用两本书来，新约的两本书来解释。一本呢是以弗所书，还有一本是约书亚记。那这两本书你读了以后，你就会明白，原来呢那颗迦南美地呢，从以弗所书的角度来看，乃是指着那个基督测不透的来说的，仍旧是天堂，不过不是天上的天堂，乃是地上的天堂。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那个天梯呢是把天和地连接起来，那么主耶稣不只是我们的中保，也是我们的天梯。所以呢，自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你看你不止现在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做了我们的中保，他一手拉着我们，一手拉着神，我们能与神和好。但另一面呢，从此有天和地连接起来了。现在你能觉得天是那么近，许多时候你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是不是？我记得这个全匪之乱的时候，那对于有一些在中国的传教士来讲，那简直是那一段日子是最难熬的日子。那个时候戴德森就是内地会的创办人在中国，还有呢他的媳妇也在中国。那么当他们经过那一段日子的时候，后来他的媳妇呢就写一段的回忆。回忆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那四天，大概有四天的情形，他说那四天呢可以说他们是过最难煎熬的日子。因为全匪之乱，我们知道随时随地他们会丧失他们的性命的。不过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但是虽然如此，在那四天呢，我们却能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他说那个交通的亲密甜蜜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说我们分不出来啊，那四天到底我们是在地上呢，还是在天上。我想这就是基督徒的特点。基督徒有的时候可以在这很艰难的环境底下，就好像盖恩夫人一样，她曾经被放在监牢里面，但她能告诉我们，她说我觉得这个监狱的每一块石头都像灿烂的宝石一样。另外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大学校长 Samuel Rutherford， 他事实上是名讲，如果讲到基督徒中间讲名权的最早是他，那么他也是这个 Andrew 大学的校长，那么但是他被误会了，后来被软禁到了 Aberdeen。 那么他从 Aberdeen， 就是苏格兰的 Aberdeen， 写信给大家的时候，那么他怎么写呢？他这个信封那个这个写信啊，他如果从哪里写，寄至什么地方，他都是说从哪里写呢？是从基督的行宫写出来的，就是基督在阿伯丁的行宫写出来的。那如果你读他的信的话，有人告诉我们说，甚至于他的敌人告诉我们说，除了圣经之外，恐怕很少找到一本书像 Samuel Rutherford 所写的那么熟灵。他讲民权的东西已经被人忘记了，他在学术上很多东西已经被人忘记，但是这几百，大概有四百年之久，他这个 The Letters of Samuel Rutherford 到现在还流传的。如果你仔细去读他的东西，里面实在非常叫你受感动。虽然他被误会被软禁，但是他能够说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堂。所以迦南在圣经里面是天堂不错， 但是不是等到有一天我们死了到天堂去的那个天堂，不是指着天上的天堂，乃是指着地上的天堂，人间的天堂。所以有征战，就是因为经过了征战而得胜，你现在能够，你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所经过的。所以呢，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简单的来说，实在说来，基督呢就是那块地。我们一蒙了得救以后，住在我们里面那位基督，实在说来就是用这块地来代表的。所以当你读到以弗所书，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那就是指着今天人间天堂的一切，圣经呢是用这块地来形容。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一次就是想用一共三十六堂的时间，我们试着的呢要把整个圣经里面讲到迦南的时候，我们看圣经怎么启示这个迦南，那么怎么从迦南告诉我们我们所蒙的恩典有多大。所以一面很明显的我们要谈圣经的历史，也谈到它的地理。不过我们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觉得在所有的课里面我最不喜欢就是地理，那还有因为那个很枯燥。但是呢，我们如果读圣经的地理，你就发现不同的，因为的的确确我们如果稍微看过一点的话，你就发现它的点点滴滴都是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有何等的大，它能给我们看见属灵生命整个成长的过程，属灵生命里面一切的丰富都在里头。我们昨天说过，这个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境，那么奶呢是动物的精华，蜜呢是植物的精华，那么动物的精华加上植物的精华就是生命的精华。我们今天常常讲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很抽象，但到底这个生命有多丰富，那么这个就是圣经就用那块地来做一些的来做一个形容。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从这里开始。我们在这里的三堂呢，我们重点是要放在以色列最美的一块地，可以说是那块地是最清脆的，那就从加利利开始。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次呢重点放在这一部分。不过今天我们在全部开始以前呢，我们必须对整个的迦南要有一些概念才可以，到底神所给以色列那块地是怎样，然后为什么能用在我们的身上。那当然如果你纯粹从民族主义或者从民族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地和我们有什么相关，这个不过以色列那块地。但是因为我们说过，同样的一块地，一面对以色列是代表属地的祝福，对我们来讲是代表属天的祝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块地是所有地的荣耀。因为这个缘故，你不能光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它。如果你从民族这个感情的角度来看，那我们觉得这块地离我们很远。但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如果都像亚伯拉罕一样，那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就是要进到那块地，我们要享受那块地所有的丰富，那么我们就知道这块地应该是所有地的荣耀。那么圣灵总是借着全本的旧约再加上新约，把这块地呢能够形容给我们。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形容这块地呢？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迦南地，你会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你如果到过迦南，到过以色列也好，或者没有到过，那么所有懂得圣经地理的告诉我们，这个迦南地这块地啊是很小的地，恐怕在许多地里面是最小的。那我们知道在美国很小很小的州里面，有一州叫做纽泽西州，是很小很小。那么整个的以色列地呢，大概以色列那块地大概就是纽泽西那么大，那比台湾呢还要小。所以我们就知道，实在说来，从南到北就160英里，从东到西根本窄得很。那我们，你如果看那个地图，你知道，如果从南到北量是150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从东到西，有的最宽也不过是50。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一块很小很小的一块地。 那为什么神拣选一个那么小的地来形容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呢？我去过以色列，我也去过澳洲，我有一个感觉，在风景上来说，澳洲实在风景非常的美丽。澳洲你有沙漠，澳洲也有森林，各种各样都有。但是呢，你游览澳洲有一个难，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不可能能够找到你不可，意思就是说，当你要当你旅行那个就是沙漠部分的时候，你的确能觉得就是你的确，你当你从那个沙漠横跨过去，你的确从这澳洲很穷，你的确就是澳洲的一部分的地。那么你进到它的森林，又是一部分的地，没有错。但是呢，这个不能怎么说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你没有办法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就像什么像摩西一样。你记得后来摩西啊，他带领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进到迦南，结果没有想到他在击打磐石这件事情得罪神了，神说罢了，你从此以后你就是不能进去。那么但是呢，最后他一再的求，他说好，那么这样我只让你呢到尼泊山去，就带他到尼泊山，然后他就站在尼泊山，他就发现整个迦南地就收在他的眼。所以现在我们就晓得为什么神给以色列迦南地是那么小呢？因为只有这么小的一块地方，你如果登尼泊山的话，你发现整个的迦南地能够在你的眼里。但如果你要看整个的澳洲的话，恐怕你要在外太空才看得大概整个能收在你的眼里，否则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我们能看见这个摩西已经120岁，大概他没有白内障，如果有白内障根本看也看不见。那我们有好几次去了，我想我不知道第几次去尼泊山，我们登了尼泊山好几次，我到现在从来没有看见迦南地。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现在空气污染很厉害，而且我们每次去呢都是天气不大好，那么从来没有看见过。但是的确是他们住在那里，他们旅游的人告诉我们，那么的确看见没有问题。不过现在可能不会看得太远，如果天气好还是可以看到最北边的这个黑门山，那么甚至你可以看到这个海啊。那么但是呢，这个要完全看天气才可以，但是今天呢，现在的污染在那里也是很严重的，所以现在不大容易。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说世界上有一块地，你只要登尼泊山，整个的地就在你的眼底。但是问题我们要问，一块地在你的眼底有什么稀奇？稀奇是什么呢？稀奇是如果你访问澳洲的时候，你发现那里的景色有沙漠，有丛林，有各种各样的，那是多元化。那就是说你要知道一澳洲的丰富的话，你知道它那里有沙漠的景观，那里有森林的景观，然后有海洋的景观，它的黄金海岸那实在非常壮观的。你今天到迈阿密去，或者你如果到这个什么里约啊或者巴西啊，那些海岸是静态的，但是呢只有黄金的海岸是动态的，给你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真的要看整个澳洲，澳洲是一个大的州，是一个大的一块陆地，它可以说所有各种各样的景观都在那里。那么你可以看那里有多少的鸟类，有多少的蝴蝶。那么如果你要研究这个一个地的丰富的话，那么澳洲这块地呢可以让你知道许许多多。但是我说过，你不可能登尼泊山看整个的澳洲，因为澳洲太大了。